各位同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从国际局势到科技投资再到监管政策都有重磅新闻。白话，你准备好了吗？
冰糖好，我已经翻了好几遍今天的日报，信息确实密集，不过咱们今天得注意先把最重要的主线理清楚。今天最让人揪心的莫过于中东局势突然升级这件事，美伊双方从代理人冲突转向直接军事对抗，这个信号非常危险。
完全同意，咱们今天的节奏就是先梳理最大风险，再讲科技和 AI 的确定性，然后落到金融和监管。先说中东，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是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则宣称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
这种互相打击对方基础设施的做法意味着冲突不再是口头恐吓，最关键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承载全球约 20% 的石油运输，伊朗方面威胁要封锁更多贸易路线，如果这条通道被实质阻断，油价可能短期内暴涨到100美元以上。
对，油价已经连续四天上涨，今天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这个消息直接和金融相关，因为油价推高通胀会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久，这对所有风险资产都是压力。但我们先别忙着给情绪，咱们先把今天科技和 AI 这边的确定性讲清楚。
对，先讲确定性。今天最重磅的确定性来自 ASML， 这家公司发布了第二季度业绩，营收和利润都超预期，并且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全年销售预期，上调至350亿欧元以上。 ASML 是全球唯一能生产机子外光刻机的公司，AI 芯片制造完全依赖它的设备。
它的客户是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些客户持续扩大 AI 芯片产能，直接驱动了 ASML 的订单。ASML 股价今天涨了约 3%。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 AI 硬件端的投资没有放缓，上游设备商依然是最受益的环节。咱们之前说过，产业链确定性排序是设备商大于芯片设计大于云服务。
这个逻辑今天又得到一次验证。但冰糖，我有个追问。ASML 上调预期当然是利好，但咱们是不是也得警惕一下？如果后续 ASML 的订单增速见顶了，会不会是个拐点信号？毕竟资本开支不可能永远扩张。
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在分析部分也提到了这个风险判断。 ASML 的业绩持续超预期，这维持了上游确定性的判断。但确实，如果未来某个季度 ASML 的订单增速开始放缓，或者客户开始削减订单，那可能就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拐点的信号。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迹象，今天是利好消息。
好，那上游确定性确认了，但咱们也要看看下游和软件端。今天 NPR 报道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一些初创公司开始用更便宜的国产 AI 模型替代 OpenAI。 硅谷有多家创业公司把 API 调用从 OpenAI 切换到了像 DeepSeek 这样的国内模型。
这个趋势很重要，大模型价格战正在改变企业的采购决策。对于很多非核心场景，比如客服、内容摘要、简单生成，低成本模型完全够用了。这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形成营收压力，但同时利好国内 AI 模型出海。不过白话，这个报道是单一来源，来自 NPR， 咱们需要持续关注更多数据来验证这个趋势。
对，单一来源，先记着，不要急着下结论。除了模型竞争， AI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落地也在加速。 OpenAI 的研究员 Miles Wong 正在洽谈成立一家 AI 药物发现初创公司，估值可能在20亿美元左右，目前还处于早期谈判阶段，没有正式官宣。
顶尖的 AI 研究员持续创业，说明 AI 加生物技术是资本看好的热点。药物发现可以大幅缩短研发周期，但商业化路径其实非常漫长，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回报，这个咱们也要有清醒认识。今天还有一条关于小鹏汽车的新闻值得关注。
小鹏2027年在全球推出 ERN 型机器人，力争今年年底月产能超过1000台，同时它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已经完成欧洲本地化测试，宣称同一套模型可以在中国和欧洲同时使用。
小鹏是目前少数同时推进人形机器人和高阶智驾出海的中国车企，这是从造车向具身智能延伸。但白话，这里有个坑，咱们得聊一下。人形机器人量产目前仍然面临供应链和成本挑战，智驾出海也面临法规和路权阻碍。而且这个消息的源头是《华尔街日报》，经 IT 之家转述，也是单一来源。
推单一来源，量产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得看后续。不过小鹏的步伐在同行里算走在前面的。说完这些企业动态，咱们得聊聊监管了。今天澳大利亚总理奥巴雷斯宣布设立 AI 办公室，并且明确承诺不会让科技公司免费使用澳大利亚创作者的数据来训练模型。
他说的非常直接，不是免费的。澳大利亚同时在做两件事，一边快速审批数据中心建设，一边保护创作者版权。这是继欧盟 AI 法案之后又一个重要经济体对 AI 版权和监管的明确表态，全球 AI 版权监管的连锁反应正在加速。
这个中国创作者和公司出海特别有参考价值，以后在澳大利亚用数据训练模型可能得先谈版权授权。咱们国内这边知网今天也发了声明，对 DeepSeek、Gemini 等 AI 署名的论文做了下架处理，明确 AI 工具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作为作者。
知网的这个动作意味着中国学术平台正式画了红线， AI 只能当工具，不能替代研究者的责任。这个对正在投稿或者计划投稿的研究者来说是直接的合规提醒。如果说澳大利亚是版权方面，那英国今天生效的 BNPL 新规就是金融监管方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对，先买后付，英文叫 Buy Now, Pay Later。 以前这个领域是监管灰色地带，消费者可能稀里糊涂就背上了债务。今天起，所有 BNPL 服务商必须获得英国金融监管局授权，必须做负担能力检查，还要提供标准投诉渠道。
简单说， BNPL 就是你把一笔消费分几期而还，通常免利息，但本质上它还是短期借贷，如果逾期会产生罚息或会影响信用记录。很多年轻人觉得零利息就没事，但忘了还款时间延迟费可能很高。白华，你平时用这些工具吗？
我用过这次分期，但每次都会打开小字看看有没有年化利率，如果没显示我基本就不用了。今天有个练习，我觉得咱们听众也可以做一下。打开微信或支付宝，看看先用后付或者分期的选项有没有显示年化利率，没有显示就说明透明度不够，得小心。
这个习惯很好。咱们说到金融，今天华尔街的投行财报也不得不提，摩根士丹利第二季度营收创纪录，股权交易收入同比增长 69%， 高盛利润飙升 78%， 贝莱德的资管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的新高。但注意，这些是投行自己的机构业务业绩，和个人投资者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
这句话很重要，很多新手看到大行业绩好就以为股市也要涨，其实不对，这些投行赚的是他们服务机构的钱，而不是个人炒股的钱。大行业绩好只是反映了市场交易活跃，但不能保证个人投资者也能赚钱。咱们得把这个认知边界划清楚。
说到个人投资，巴菲特今天有个重磅采访，他接受 CNBC 采访，明确表示是他本人发起了伯克希尔对 Alphabet 的投资，而不是投资经理。这说明95岁的巴菲特依然在亲自操盘重大决策。同时他还罕见的公开批评了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用词是低俗。
这个事儿有两个探点。第一，伯克希尔把 Alphabet 买进了前十大重仓，价值投资者可以研究一下巴菲特的逻辑，但千万别抄作业，因为咱们不知道他的买入时机和成本。第二，他对盖茨的公开批评反映两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更多是八卦，但能看出巴菲特的价值观。
对，价值观和投资逻辑往往是相关的。白话，今天还有一个金融领域的大并购消息。Stripe 与私募基金 Event International 联合提出以每股 60.50 美元的价格收购 PayPal， 总价超过530亿美元。如果成型，这将是支付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之一。
黑怕不加饭前大涨了 20% 以上，但这里有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双方都还没有正式确认报价，并购交易还面临反垄断审查、股东投票的障碍，失败的可能性不小，一旦失败股价可能跌回原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风险事件型博弈，对咱们听众来说，尤其是已经清仓了基金的听众，这时候最不能做的就是看见大涨着想买。 单日涨跌是情绪和新闻驱动的，不是基本面变化。新手真正应该做的是先学会看新闻，但不动手。
病堂说的太对了，咱们今天还有一个更宏观的数据需要关注。中国公布了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只有 4.3%， 低于政府 4.5% 到 5% 的目标区间，而且是1990年代初有季度统计以来的最低值域。这说明国内经济复苏动能确实偏弱，房地产和消费信心仍然是拖累。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增速放缓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和贸易伙伴的出口。不过单季度数据不代表长期趋势，咱们需要观察后续会不会有降准降息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出台。但同样，咱们已经清仓了，这些只是用来理解宏观环境，不是用来做决策的。
对，理解市场不是交易市场。今天还有好些监管方面的新闻。英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提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午夜到早上6点的宵禁，强制关闭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功能，不过允许青少年自己选择退出。
这个提案如果通过，将是对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的强力干预。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被认为是让人上瘾的核心机制，但是执法难度非常大，尤其是那个选择退出的条款可能会让效果打折扣。咱们可以持续关注它的立法进展。
另外，新加坡高等法院今天命令彭博社和他的记者向两位部长支付合计约35.6万美元的诽谤赔偿金。彭博社总编表示坚持原报道。这个案子的判决金额比较高，体现了新加坡严格的声誉保护司法传统。跨国媒体在新加坡的报道环境会变得更谨慎。
这是个法律个案，但涉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值得关注。咱们今天在科技方面也有几条新闻。三星发布了 Flex Titanium 折叠显示屏技术，号称更薄、更耐用且不易产生折痕。这个技术将首发在 Galaxy Z Fold 8上，如果量产表现达标，可能提振折叠屏换机需求。
安卓生态也有一个历史性变化，谷歌和 Epic Games 联合撤回了诉讼。下周开始， Google Pay 将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入驻，这是法院反垄断判决的执行，开发者和用户将多一个分发渠道，谷歌的 30% 抽成会受到挑战。
长期看，这可能会降低安卓应用的分发成本，但短期用户体验和安全风险也值得关注。微软今天也出了个大新闻，发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补丁星期二，修复了至少570个安全漏洞，这个数量是上个月记录的近3倍，可见 Windows 的攻击面还在扩大。
微软还新增了一个可无限期暂停更新的功能，这个功能给其 IT 管理员更多控制权，但是个人用户最好不要用。暂停更新意味着安全漏洞得不到修补，风险很高。咱们个人用户应该尽快安装这次的补丁。
除了这些，今天还应该提一下国际上其他几个事件。俄罗斯轰炸了乌克兰的敖德萨，造成至少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攻击了俄罗斯的黑海港口设施，黑海粮食走廊再次受到威胁。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对，粮食价格可能短期波动，但市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化了这种冲突。常态化冲突是当前的主要特征。另外，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宣布将与反对派开始正式谈判，美国支持这个进程。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之一，如果谈判取得进展，可能放松制裁，影响全球石油供应。
今天的信息确实非常丰富，咱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年的动作。第一，在笔记里记下 ASML 上调2026年销售预期至350亿欧元以上，后续可以跟踪每季度的订单数据，作为判断 AI 资本开支是否见顶的参考。第二，打开微信或支付宝，看看先用后付或分期功能有没有显示年化利率。
第三，把先买后付和年化利率这两个概念写下来，自己整理出一句话定义。每天记一个金融概念，是零基础建立知识体系最有效的方法。今天有两个新闻正好配合这个练习。
很好，最后咱们也要知道该忽略什么，比如育碧核心人才流失的新闻对咱们普通用户没什么影响，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评测和优惠券信息不属于每日简报的定位，世界杯半决赛的赛事信息虽然热门，但和咱们的关注点无关。
还有那些单一机构对 AI 泡沫的预警，比如 Apollo 经济学家的文章，这种多是观点而不是事实。真正的泡沫信号应该来自企业支出端、资本回报率等数据，而不是单篇评论。
咱们要学会区分噪音和信源。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记住冰糖说的，先学会看新闻，别急着动手。感谢白话今天的精彩对话。
先冰糖，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明天见。